弟兄姊妹们平安，请我们来先读几处的圣经。我们先读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谁是我们的牧人？主耶稣。我们是不是主的羊呢？是。那主的羊在这里，耶稣说有两个特点，哪两个特点？对，第一个特点，我们听得见主的声音。感谢主，这是主何等大的应许。所以今天只要是得救的，只要是耶稣基督的羊，我们都听得见他的声音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不要疑惑，不要怀疑，我们都听见主的声音。第二个特点呢，今天我们是主的羊，我们就跟着他走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里面，主给我们何等大的应许，主也呼召我们，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听牧人的声音。第二件事情，主呼召所有他的羊都来跟随他这一位大牧人。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生活，就是我们的道路，这生活所显出来的情形是怎么样一个生活，我们往前面读。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，我们读第五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。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但要凡事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，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。当我们听主的声音，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样活在主的面前呢？主说第一个显出来的光景就是常常喜乐，第二个就是不住的祷告，第三就是凡事谢恩。下面这句话讲得何等的清楚，他说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这是神给我们的路，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这三个生活的光景，今天在这地上你都找不到，但在神的群羊的当中，只要我们听见他的声音，跟随他，你就找得到这样子的生活，你就可以经历这样子的实际。下面紧接着，根据在哪里？我们有什么把握知道我们可以这样子过生活呢？第一，他说在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感动，第二，有神所赐给我们他的话语，借着神的仆人，借着神已经使用的人，将神的话可以向我们打开来。最后他说到底是不是主的话，到底是不是圣灵的感动，他说凡事都要查验，因为只要是出于圣灵的感动，只要是圣灵的话，一切都是美善的，是不是？一切都是美善的。所以我们可以查验的出来，到底在我里面是不是圣灵的感动。如果我里面起了一个意念，是一个不能饶恕人的意念，你说这是不是圣灵的感动？绝对不是出于圣灵的。如果在我的里面有一个意念，知道主要我们与弟兄姊妹们彼此饶恕，彼此劝勉，你知道这就是出于圣灵的感动，因为美善的都是出于他。主也劝勉我们要持守这样子圣灵的感动，神话语的教导，然后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。弟兄姊妹们，上一个主日我们说过，我们都是他所创造的人，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说若喝了这地上的水还要再渴，人若喝了我所赐给他的水就永远不渴。因为我们都是神所造的，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把一个干渴摆在我们里面。很奇妙， 人在地上不能不喝水。很奇妙，肉身里面你不能不喝水，但还有更深的干渴，是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摆在我们里面的，就是若不喝了神所赐给我们的水，就永远渴。但是今天我们若喝了神所赐给我们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主耶稣接着说，因为这水还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，一直永流到永生。所以今天只要我们渴的时候，喝了主所赐给我们的水，就不会渴。但是如果渴的时候还喝了这地上的水，你还要再渴。所以上一个主日我们也说过，我们不是只喝了一次就不渴了，我们需要每一天都喝水。等到你渴的时候，只要你喝了主所赐给我们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所以以赛亚书55章讲得很清楚，他说凡干渴的都要就近主来买了这个水喝。这个水是什么呢？他下面又说了，你应当就近主来，侧耳而听，就一定活着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完水之后，第五章接着马上他说，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这个干渴是什么？这个水是什么？今天除非神向我们说话，今天除非我们听见他的声音，侧耳而听，我们心里面总是得不到满足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也是一件何等奇妙的事情。神的儿女有一个特性，我们都盼望渴慕听见神的声音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大家赶快点头，有，要不然我就下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渴慕，没有人教我们，一得救的时候，好多弟兄姊妹们都是这样子的。我们传福音，很多弟兄姊妹得救，没有人教导，一得救之后就渴慕来就近主，是不是？赵琳，渴慕听见主的声音，因为这是我们里面最大的干渴。没有一个渴比这个还要干渴，没有一个比这个还能够解我们里面的干渴，就是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。今天是神向我们说话的时代。礼拜五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在这里做见证，感恩。为什么有这么恩典？这么多恩典，我们可以感谢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。你怎么知道不是别人做的？你怎么知道不是碰巧的？因为我们是他的羊，我们听得见他的声音，我们认识他的作为。也有姊妹说，哎呀，主跟我说话了，然后说话进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何等的喜乐，真的要跳跃起来，因为我们听见了我们牧人的声音。可能不是用中文，可能不是用英文，可能还有用西藏话的。 It doesn't matter， 我们是他的羊，我们听得见他的声音。当我们一听见的时候，我们就活过来了。在旧约的时候，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，40年旷野的时间。当时出去成年人大概60几万，所以你想加上一些孩子，大概一个队伍出去200万人。在那出去的60几万成年人当中，经过40年，只有2个人进入了神所要带他们进入的迦南美地。出埃及不是目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，主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是的，这一定要有的，我们感谢主，但这还不是目的。神的目的是要带领所有出埃及的百姓进入迦南地，这是神的目的。但那一个世代的人，60几万人，只有2个人进了迦南美地。这2个人有什么特点呢？有，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，说到约书亚，说到迦勒，为什么他们与众人不一样？他们有专一的心智，他们另外有一个心智， 就是说他们的心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不太一样，跟其他的神的儿女不太一样，另有一个心智。什么心智？他们专一的跟随主，专一的跟随主。40年旷野的时间长不长？很长啊。我想我来美国已经整整20年了，长不长？长。40年的时间在旷野，只有一个心智，就是专心的跟从主。那其他的人呢？60几万人呢？没有进迦南美地，是不是有人饿死在中途了？没有一个饿死的。有没有哪一个人是渴死在旷野里面的？没有一个是渴死的。他们是怎么死的？圣经里面也讲得非常的清楚。神说到这一些人的时候，他说他们10次试探耶和华，10次，神都记得很清楚。当他们10次试探耶和华的时候，他们没有一次听从主的话的。当主说向右走的时候，他们就说我们向左去吧。当神说向前行进的时候，他们说我们留在原地吧。10次他们试探耶和华，每一次他们都没有听从主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些人死了，神说什么？神说没有一个是衣服穿破的。我上次跟弟兄姊妹做见证，我这件衬衫是20年，再过20年也是不会破。But it really doesn't matter， 是这不重要，是不是外面的？神供应我们一切。他们的脚没有一个是走肿的。我高三的时候，我跟一些同学，我那时候还没信主。高三的时候跟同学，好，在台湾我们有一个活动叫做纵横健行。好，台湾呢很奇怪哈，它呢中间是山，东西两岸呢稍微有点平原，大部分的道路都是南北向的。为什么没有东西向？因为要经过高山峻岭，所以只有唯一的一条，那个时候了哈，叫做中部横贯公路，从西到东开过去，经过高山峻岭。高三的时候跟同学去参加，我没有走3天，我的脚就起泡。40年的时间，神说他的儿女没有一个人的脚是走肿的，衣服没有一件穿破的，有没有一个饿死的？没有，因为神从天上降下玛纳给他们。40年的时间，200万的人口，没有一个人是饿死的。这是人类历史里面最大的一个神迹呀！但是这些人没有进迦南美地。弟兄姊妹们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神要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试验我们。当神说话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听见他声音了，但是还有第二步，必须跟着他，跟着他。感谢主，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，如果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在个人灵修的时候听见了主的话，我们心里面何等的欢喜，对不对？诗人也说了，先知做见证了，我得到了耶和华的话语，就当作食物吃了，我的心里面何等的喜乐，我的口里面何等的甘甜啊！但是还要跟着他，跟着他，照着主所跟我们说的话，紧紧的跟着他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买水的本钱，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就近主来，主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听得见。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买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付上你的代价。这个代价就是把你心中的眼睛打开，把你心中的耳朵打开，听见他的声音，来跟随他。当我们如此跟随他的时候，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就会显出3样的光景。弟兄姊妹们，买东西有隐藏的一面是别人不知道的，但是呢，也有一面是可以显出来的。比如说今天你到百货公司去买东西，可能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买什么，对不对？没有人跟着你去买，但是怎么知道你买了呢？好，很容易， 今天你买了这一件外套，买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但是穿在我身上呢，谁知道了？大家都知道。买有它隐藏的一面，也有它现出来的一面。怎么知道今天我们来到主这里买水喝？怎么知道？第一，就是常常喜乐。你来到主这里买水喝，你不可能不喜乐的，对不对？不可能不喜乐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现在读帖撒罗尼迦前书读到这一节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一节是谁写的吗？这一节是谁写的？这一节是使徒保罗所写的。保罗的生活怎么样？弟兄姊妹们，我稍微说一下，稍微说一下。在保罗写这个这段话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用他的生命，用他的经历来做见证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的时候说到，他在主面前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一切。这一个使徒，这一位神的儿女，他曾经被棍子打过，他曾经被鞭子打过，他曾经被石头打过，对不对？在他传福音的过程的里面，他经过了江河的危险，他经过了旷野的危险，到了城里面，有没有城里面危险？有，进了城市还有城市的危险。他的危险不仅仅来自他的同胞犹太人，也来自外邦人。经过这么多的危险，保罗说这还是外面的事。他说这些都是外面的事，外面的事就叫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跟得上，比得上他，对不对？今天没有一个人坐在我们当中的，没有一个人在外面的经过高过保罗了，大过保罗，没有。至少在我们当中，有没有人被鞭子打过40次，少一次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有没有被犹太人迫害过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可能这不晓得犹太人长什么样子都还有。在外面的世上受了这么大的苦难，但是保罗说这还是外面的，更大的苦难来自里面。更大的苦难是什么？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的身上。我说主啊，这样子的苦难比外面的苦难大得多，这样子的苦难无时无刻在保罗的身上，为着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他的身上。但是保罗怎么说？保罗怎么说？他说要靠住常常喜乐，因为他知道今天虽然有这么多的重担压在他的里面，在他里面住的是谁？在他里面住的还是这位耶稣。他永远在任何的环境被打的时候，外面的危险的时候，里面重担的时候，他永远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他的安息，就是在主里面他找到了真正的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是从心里面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，每一个人的情形都不太一样。是的，很多人是因为主在我们外面做了一些的事，经历了他的恩典，我们看见了他的作为，我们心里面起了敬畏的心，我们说主你是神的儿子，我们信你，主你是这位真神，你是活神，我们接受你。那也有很多很多神的儿女一认识主的时候呢，是从里面开始认识的，他不一定在他的环境的里面，不一定在他生活的里面有一些大的改变，但是他里面他得了一个力量，里面他有了一个看见，这是很大的力量。这个力量通常来说都大过在外面里面我们所领受的恩典。保罗他就是从里面来这样子的认识主，跟摩西几乎是一样的。摩西认识主 也是从他的里面，他开始看见这位主。弟兄姊妹，记不记得在好几个礼拜之前，我们曾经交通过荆棘火焰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。在摩西八十岁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已经几乎软弱的时候，在他离开埃及四十年之后，好像他一切他觉得都没有前途了。在他八十岁的时候，主借着荆棘的火焰向他显现，里面一下子被主开了，里面知道这一位神是这位最卑微的主，但同时也是一位最荣耀的神。这个荣耀刷出了摩西的一生。我们曾经说过荣耀，我们曾经说过火焰代表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说到神的圣洁，第二件事情说到神的能力，第三件事情说到神的公义。摩西在这里从心里面认识了耶和华神，从他心里面得了力量。他带领以色列百姓，他自己也同时经过四十年的旷野。虽然他并没有进入迦南美地，但是神为他预备了一个更美的产业，更美的产业。所以当神说到摩西他的仆人跟以色列众百姓的时候，似乎呢把他们嘛分隔开来。摩西是一个光景，众百姓是另外一个光景。说到摩西的时候怎么说他？弟兄姊妹们，诗篇103篇第七节一直是我心里面很大的一个震撼，一直是我心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渴慕。说到摩西跟众百姓怎么样一个区别呢？这个区别太大了。诗篇103篇第七节我读就好了，弟兄姊妹们，他说摩西怎么样？知道他的法则，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外面知道神的作为，是不是？是的。但是摩西跟众人不一样，因为他知道神的法则，他知道神的心意，他知道如果今天神不这样子做，神有他的美意。但是以色列百姓不是，只能从外面的作为来判断神，来跟随神。所以当外面的作为好像跟我们心里面不太一样的时候，我们愿不愿意跟随主？我们不愿意，因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眼目都在作为上面，我们并不能像摩西那样子进入神的心意。而是摩西不一样，他晓得神的法则。今天若是有一个作为跟我心中所想的不一样，摩西马上伏在神的面前，主啊，你是神，你知道我不晓得，你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你的踪迹何其难寻。摩西是这样谦卑在主的面前，他的心紧紧跟着随他的主，他并不是照着他心里面的所想所望的去做。摩西知道他的法则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在我们生命的里面，在我们生活的当中，我们都能够像摩西这样子知道认识耶和华的法则，你一定常常喜乐，一定的。新约圣经的时候就这么说，哪有一个儿子来向父亲求饼，父亲给他什么？给他石头，有没有？没有。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是跟父亲求饼，很多的时候我们跟父亲求一个蛇。父亲当然不会给我们，但主每一次给我们的一定给我们饼，叫我们生命得着喂养，叫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饱足。这是我们的父亲。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叫做四世纪。四世纪差不多延续有450年的光阴。四世纪最后出现的士师是谁？就是撒母耳。撒母耳他就是把大卫带入了以色列的国度的里面。 但在四世纪450年当中，以色列最黑暗的时期，他们有一个特点。
什么特点？
主在四世纪的时候连续说了三次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个人都任意而行。中文真正的翻译应该是这样子：那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个人都照他心中所喜欢的去行，照他眼中所喜欢的去行。对不起，今天我们有没有我们眼中所喜欢的？有没有？太多了，太多了。若是我们心中没有王，保罗不可能靠主常常喜乐。若是我们的心中没有王，我们就只能照着我们眼中所喜欢的去行。那一个结局就是在我们人生里面最黑暗的一段时期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，虽然今天我们是得救的人，虽然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但若是我们心中没有主，我们还是照我们眼中所喜欢的去行，那一个结局就是我们这一个人历史，这个人生命里面最黑暗的一段的时期。一直等主来光照了我们，一直等主来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听见了他的话，跟随他行。主耶稣怎么说？我是世人的光，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弟兄姊妹们，保罗在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，他心里面认识主，心里面持定了主，所以在他的里面他说靠主常常喜乐。在我们当中有很多是为人父母的，可能你今年的岁数80几了，我们的黄老弟兄90几了，我们可以算一算，从90几的、80几的、70几的、60几的、50几的，到最年轻的夫妇20几的，每一个人对于我们的儿女都有一个盼望，都有一个盼望。我想今天做父母亲的，大概没有一个人愿意把你的儿女一直摆在温室里面。为什么？你温室里面长出来的是什么？是花，是草。温室里面长出来的不会是一棵大树，温室里面长出来的不会是那些曾经历练过的生命。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需要历练，所以神的确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，因为他爱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如同不是如同，他爱我们就是爱他的儿女一样。所以今天会把各样的试炼摆在我们的当中，或许今天在你肉身的里面，你曾经经历过你身体里面很多的软弱。我遇见一些弟兄姊妹们，在他们生活的当中身体经过很大的软弱，有两种情形。第一种情形就一直在软弱的里面，心里面很愁苦，也有另外一种光景，慢慢慢慢主的光照在里面，慢慢慢慢主的灵医治了他。但是在医治的过程的里面，主弟兄姊妹们40年旷野的时间并不是很容易经过的，但是艰辛依靠主所得到的医治就不仅仅是身体的医治。所以当他得到医治的时候，当他这样走路过来的时候，他很能进入所有一切在肉身里面病痛的人。不是说他一个人得到医治啊，所有在他身遭的这一些人，只要是身体有疾病的，一碰到他的时候都得到大的安慰，都得到大的激励。弟兄姊妹们，所有一切叫我们的试炼，叫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能够长大，叫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坚实，在主的面前不是叫我们的生命刚硬啊。第二，常常喜乐之后必定带下来就是不住的祷告。为什么会不住的祷告？ 因为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我们慢慢慢慢发现，这也是需要时间跟经历，慢慢发现，原来我们一切的力量的来源都在哪里？都在这里。很奇妙，慢慢我们经历，神儿女所有一切的力量的来源都在这里。所以神教导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开始取用在我们里面无限的宝藏。我们并不是一下子就学会了，当我们一有需要的时候，第一个我们想到的一定是在外面，一定在外面。哪一个人有办法，哪一个方法灵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计划，第一个都在外面寻找。我不是说外面的都不要，慢慢经过事情之后，主怜悯了我们，我们发现原来一切的力量的来源都从我们里面出来的。怎么祷告？既然我们力量的源泉都在我们里面，怎么祷告？怎么不住的祷告？主教导我们祷告，他说当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入你的内室，要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定报答你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就是我们的 secret， 这个就是我们的奥秘，奥秘都在这里。所以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，不信主的人不知道，甚至有时候弟兄姊妹们也不太清楚，但是主在那里吸引我们，叫我们回到里面，叫我们祷告主。怎么祷告？他说进入你的内室，在这里主保守我们，在这里仇敌永远不能侵入，关上门，所有一切的外面你都先不要看。可能你今天受委屈了，可能今天你有很大的痛苦，可能今天你有很大的气愤，可能今天你有很大的软弱，关上门，在这里把这一些都关起来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。为什么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？因为我们的父在暗中查看，他一定报答我们。所以礼拜五有弟兄姊妹在这里做见证，这也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学得的，学得在这样有大的需要的时候，主慢慢调转我们的眼目，回到哪里？回到我们里面的主，进入了你的内室，关上了门，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，父果然在那里查看，果然在那里报答了我们。不住的祷告，让我们的心来经历原来住在我们里面的比住在世界上的更大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个世界叫做末后的末后， The end of the end， 就是离主耶稣再来是最后一段的时间。那一个情形像什么情形呢？主耶稣自己有说，那一个情形像什么情形？像哪一个世代？罗德的世代，对不对？那一个世代叫罗德的世代。罗德的世代是一个什么世代？它不仅仅是一个淫乱的世代，它那一个世代是极其繁荣的世代。为什么？因为当神派天使带罗德一家走的时候，谁还往后面看？谁还往后面看？罗德的妻子。所以你知道索多玛有多荣华富贵吗？超过我们每一个人所知道的，连天使带他出去的时候，他眼睛还看，那个看的意思是什么？他的心都在哪里？都在索多玛。今天这个世代就是这样，像那个世代一样。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会吃掉我们的心。我们盼望主来之前， 无论是借着他的使者，无论是借着环境向我们显明的时候，他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出去了，心要完全离开这个世界了。无论你今天所做的是什么，放下了田里面的工作，放下了家里面所经营的，放下了。神说这个时候就是要什么？出去。出去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会不会转头还向所多玛看一下？看我们的心向着他一去的时候，他说罗德的妻子当时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一根银柱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样子的话与我们是一个警戒，但与我们也是一个鼓励，就鼓励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世代是什么样的世代。但是没有一个人今天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抵挡所有来自世界的。我们都试过，我们都试过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的力量脱离这世界的捆绑，脱离这世界的影响。今天就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主，你跟主越靠近一点，是主自己有力量抓住我们。从此我们开始认识，原来不是我们的手紧紧抓着主，原来是主的手抓住了我们，是主的手把我们举起来。这是这个时代，这是这个世界的特点。诗歌302首，地球的诗歌，借用一下好不好？诗歌302首第二节，说到这世界有两个大的特点，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虚华，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财富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人能够挣脱出这两个特点，靠着自己都没有。啊，说到这世界的特点，怎么说呢？他说这世界像是镀过金，使人不容易淡薄。哎呀，没有一个人不喜欢金啊！一闪一亮的时候，它的极其的光明啊，对不对？但是都是镀过金的。它的本质呢，外面是镀过金，本质呢，本质是什么？粪土，是不是？但就算如此，外面镀过金也使我们不容易淡薄，那也像什么？这世界上什么浸过米一样，使人真难超脱。所以在夏天的时候，你如果发现你家附近有很多的昆虫啊，或者是什么苍蝇什么，你就在那里摆一碗什么，摆一碗蜜在那里，摆一碗蜜在那里，或是你铺张一张纸，上面有吗？蜜金铺在那里，谁会像轰炸机一样啪掉下来？谁？是谁？蜜蜂、苍蝇，还有那些昆虫，像冲锋机、像轰炸机一样，嘣嘣，很难超脱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什么？跳进去的。如果不是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跳进去了。感谢主，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。感谢主，他来开我们的眼睛，他来夺了我们的心。所以这一个世界，主知道唯一能够胜过世界的就是他自己。所以在他被卖的那一个晚上，他召聚了他三位最心爱的门徒跟随他，他召他们与他一同来到了客西马尼，他给他们一个吩咐，叫他们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主还是这个呼召，不住的祷告，在无论什么样光景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，进入你的内室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定报答你。第三，凡事谢恩，这三件事情实际上都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说哪三件事情？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意思就是说， 当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的时候，当我们就近他来拿来水，当我们就近他来侧耳听他话的时候，神就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这样子的生活显出了一个特点，就是凡事都把荣耀归给主。其实今天以肉身来说，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跟世界上的人完全一样，肉身里面完全一样，唯一不一样的地方，保罗说的宝贝在瓦器里。但是宝贝在瓦器里面，他要显出一件事情，我们说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怎么知道这宝贝在瓦器里面？怎么知道这是莫大的能力？就这三件事情：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只在你旁边的不信耶稣的人，他看你，你很奇怪，他看我们很奇怪，他也不知道，他也不明白。而且今天我们要显明的，不是说哦我们多么伟大，不是，乃是那一位住在我们里面的主，他是唯一配得到荣耀的，他是唯一配得到称赞的。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所以尼托生的老师，我们常常都是听到尼托生弟兄哈，可是尼弟兄一生的里面呢，影响他最大的是那位何寿恩何教士啊，他是一位姊妹。何寿恩何教士他写了几首的诗歌，其中有一首诗歌很简单啊，他说我们神的儿女向神就说 yes， 向仇敌就说 no， 凡事谢恩就是这样子。今天谁在我们的身上掌权？是主。也无论你的感觉如何，可能你今天很感谢很感恩，心里面满了主的荣耀，感谢主你是神的儿女。可能今天你坐在这里，你心里面很愁苦，你心里面有许多的重担，你甚至你不晓得怎么样来感谢主，还是神是你的主，并没有改变。今天我们所有向着神所说的一切，我们就说是的，向仇敌一切我们就说不 ，never， 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学习。凡事谢恩，并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啊。弟兄姊妹们，或许也知道，我们养儿育女的，刚刚生下来的 baby， 每一个人都说什么 ？Like an angel， 对不对？哪一个不是呢？每一个都是 angel， 都是天使。两岁之前还是 angel， 还是天使，过了两岁之后呢，不晓得啊，不太一样了。这不太一样呢也没什么大的区别，当然什么让他长到十二岁嘛，一到了十三岁，哇，一夜之间不晓得变成什么了，有时候连我们做父母亲都认不太出来。哎，不是我们的儿女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就是这样子过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啊，只是那个时候不是那样子显明，但生命的本质并没有两样。一到了那个年龄的时候啊，爸爸你不懂啊，这个你不晓得，我知道，对不对？啊，出去还要穿衣服啊，不能，对不对？多穿一件啊，不需要的啊，十点回来啊，十一点也可以。很奇怪，以前是一个 angel， 是一个天使，进入十三岁，每一个父母的心都很沉重啊，每一个父母的心都很担忧啊。特别我们今天算是来美国的移民的家庭，我们的第二代在美国土生土长，跟我们的想法差别太大了。你不要拿以前你们中国人怎么说，你不要跟我讲这些， 是不是？我们不说中国人怎么说，我怎么说呢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弟兄姊妹们，凡事谢恩。如果今天我们一直都在抱怨的里面的时候，第一个临下层的就是我们自己。第一个临下层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从主那里得智慧，永远得不到力量来好好面对这个光景。这不过是我们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环境，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叫我们凡事谢恩。弟兄姊妹们，就在这一些的事情里面，我们来经历这一位主。要不然你说我们在哪里经历主？在人类历史里面只有两个是活着不见死的，第一个是谁？以诺。以诺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很特别，就只说到他的生活四个字，对不起，八个字。以诺与神同行，并且生儿养女。哇，生儿养女也可以不见死，为什么？因为今天能够生儿养女的人太少了，我们只做到一半，我们只是生嘛，但是我们不晓得怎么样教导，不要讲教导。但是以诺与神同行，生儿养女，我想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凡事谢恩。今天 teenager 的情形不是说在以诺的时候就没有，在那一个世代更厉害，但是主教导我们，今天在一切的事上我们都来感谢他，领受他。最后我用一个例子做一个结束。在初期教会的时候，当圣徒们得到圣灵的能力，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，他们所经历的是很大的逼迫，逼迫来自各方，来自他们自己的同胞，来自当地的政权。当时信耶稣的人是少数中的少数啊！五旬节降临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大概有100万到200万的人，可是信耶稣人有多少呢？第一次彼得传福音得救，多少人得救？3000人得救。第二次传福音多少人得救？5000人得救，少数中的少数啊！可是他们在那里传福音，他们脚步不曾慢过，他们的心智不曾少过，他们的力量不曾短少过。在你靠着耶稣基督的名传复活耶稣为主做见证的时候，各样的逼迫一下子全部都来到，集中在他们的身上。当时带头的几位使徒，被抓的被抓，被打的被打，下过监狱的下过监狱，有人还不止一次被摆在监狱里面，被打的也不止一次。当他们这样子出来之后的时候，他们心里面怎么说呢？他们只有一个反应，像我们这样子的人，弟兄姊妹，像我们这样子的人，算得上配为耶稣的名受羞辱，怎么样？他心里面高兴的要死。我想今天在中国大陆经过这么多逼迫的弟兄姊妹们，让他们心里面都是同样的感动，像我们这样子的人，我们还不配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我们还不配。像我们这样子的人，还被主算是配为耶稣的名受羞辱，心里面怎么样？欢喜，心里面极其的欢乐。今天我们传福音，今天我们在这里为主做见证，我们还不到流血的地步，我们还不到进监狱的地步，我们还不到被逼迫的地步，都不算，都还不到。可是今天我们怎么过生活呢？今天我们怎么过生活呢？弟兄姊妹们，今天过生活就有一个标准在我们的当中。弟兄姊妹们，宝贵主，认定主。今天不是我们要跳到这个世界的里面，绝对不是的。世人怎么样过他们生活的时候，愿意主保守我们的心，不叫我们羡慕他们，不叫我们跳到他们的潮流当中。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的里面。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们在逼迫的里面，当他们来到美国这一块地的时候， 过不了多久就跳到世界这个潮流里面。今天我不是说哪一个人比哪一个人强，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我的意思，这不是我的用意，我只是说今天主如果把我们摆在这里，有我们该有的见证，主若是把我们摆在中国，有我们该有的见证。没有一个人是特别容易的，没有一个环境是特别好受的。但愿圣家谷基督徒聚会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里面都另外有一个心智，我们不跳入这个世界，我们不羡慕这个世界，这世界所要给我们的赏赐我们不羡慕，我们所羡慕的是主在我们当中给我们的见证。还要求主给我们力量，还要求主给我们负担，让我们在这里传福音，让我们在这里常常彼此相聚，彼此祷告，生命有一个真实的改变。我为什么常常这样子交通呢？弟兄姊妹们，你们不知道，我知道，对不起，这样话说的太狂傲，对不起，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当我们常常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一切的软弱都要显出来。你们以为现在马弟兄很可爱吗？错了，我们相处久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一切的软弱，但愿那个时候没有人是用一脚把我踢开的，但愿有更多人兴起来为我祷告。为什么不呢？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自己在这里过生活，没有，生命绝对不会改变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不是我说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彼此相处的时候，隐藏不是我们的本相，但是要把我们所有的光景带到主的面前，求主赦免我们，求主还要改变我们，求主还要收纳我们，求主还要继续做工在我们的身上。不可爱的人，经过教会弟兄姊妹们的祷告，彼此扶持，慢慢慢慢慢慢，我们向耶稣向多那么一点点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一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是主，我们赞美感谢你，因为今天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见证，因为今天是主的话在我们当中做见证，圣灵与主的话一同做见证。第一，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生命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说，人若喝了这地上的水还要再渴，若喝了我所赐给他的水就永远不渴，这水要到它里面成为泉源，一直永流到永生。当就近主来买了这个水喝，我们都出得起代价。弟兄姊妹们，没有一个人出不起的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听得见他的声音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随他。当就近主来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当我们听见主，听见神儿子声音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活过来。这是我们在隐藏里面我们跟主买水，在隐藏的里面我们跟主买油，在外面彰显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起说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弟兄姊妹们，到了最后保罗说，你们要查验今天这一些人讲的话到底是不是出于圣灵，今天这样子的交通到底是不是出于主。如果是的话，保罗就说，那美善的要持守，那恶的事要禁戒不做。弟兄姊妹们，主救我们的大恩大爱实在不是我们这一些人配说的，也不是我们能够说的。在感恩聚会的里面，很多弟兄姊妹们都有感动，都有很大的恩典。我觉得那一个场合不是我交通的时候，因为平常交通的话已经够多了，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恩典，我觉得我不得不说。弟兄姊妹们， 能够在神的儿女当中行走，能够跟大家有来往。虽然我知道我对大家的亏欠很多，虽然我不是一个勤快的仆人，但是主的恩典很大。因为在这样子的行走当中，看见了我许多的软弱，看见了我许多的不配。今天主不是因为我是一个 PhD 来招我，这是羞辱了主，不是，只是因为说主恩待我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宝贵这样子的机会，为宝贵主自己的呼召，不是因为我配。但愿我们都把主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再说诗篇127篇，弟兄和睦相处，对不起，不是标题，弟兄和睦相处，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，好比那贵重的膏油流在亚伦的头上，流经胡须，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那黑门山的甘露降在西安山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神在勇士里面向着我们的心意。没有一个家的儿女是不相来往的，没有一个家的儿女是不互相扶持的，也没有一个家的儿女是不彼此代求的，这个家的实际就显在其中。所以我也请求弟兄姊妹们向你的左右前后看一下，宝贝主量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都是将来我们在主得产业的凭据啊！将来我都要因你得冠冕，将来我都要因你的奖赏，不是我能，是因为主把我们摆在这里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神是以利沙代的神，他是全有全主全丰的神。我们好不好唱，站起来唱450首，唱完之后，弟兄姊妹们，你有感动，请你把你心中的感谢再归给我们的主，他是以利沙代的神。